有时关照不起来，跟着境界就走了，但是心里有时也明白，却拉不回。当我关照的时候，好像心一下子被打乱了一样，没力量。
哎呀，都是这么说，都是说，好像不知道怎么使劲儿，对吧？
嗯，对。
怎么用力，总是觉得打的来罗怎么的就断不掉呢？就会这样。不是你一个人说，很多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就有的甚至修行很久了，他不知道怎么算是关照啊，因为这个关照他本来他不是个有形象的东西，把它拿来看看这个都不行。他是说的你对境起心动念起妄想执着了，又被你发现了，你这会儿就该提起关照。关照的意思就是你发现了断，猛地喝一声断，可能这个断的这个时间呀，连几分之几的，就那几，根本不是一秒，马上就又那个跟着跑了，就是这样。一开始修行，他就是这样，就这就算是有进步。原来没有修法的时候，你都跟着跑了不知道多少。比如说我现在活到五十了。那我五十年跑，我根本就不知道还刹车，你那根本就不存在的关照的这个事儿，你根本都不懂，从来没有停过，而且你认为我哪儿错了，还气得没办法呢？为什么别人环境这么不好，对吧？我哪儿错了？我怎么会错了呢？我怎么会说错了呢？干错事儿吗？以前是这样子，现在肯定不是这么想了，因为以前那样子有以，哎呀，那烦恼堆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被那个烦恼的那个什么呀，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缠住，你一挣脱不过来。
对对对，
现在只是说你打坐。突出有点智慧了，你那个心呐、亮堂一点了，你能看到，就是有时候关照不起来嘛，那是没看着，有时候看到了，断不了，跟着喊走，对吧？
对对对，是的，
心里明白我应该断掉它，可是还是跟着走，还贴得很紧，跟着走了，那就这个比不关照不提就。一点也提不起来，比那个强啊！这就是这心，也可能不是几分之几的那一个，几分之一的那个秒。哎呀，那就是时间太短了，就你没察觉，就你喊断的那一声，同时可能你那个心震颤了一下，马上就又变成原来了。就说你那一下，就等于你的心呐、清醒了一点，哎呀，不跟他跑，总有那个不说一秒，不管他有多短，终归是你知道回光啊，看到他了，这就是神奇。但是我不知道你打了多少坐了，
我是600坐到700多之间吧。
那我知道，那应该能看到呀。
但是，是的，老师，我就是之前。就好像就近这一两个月吧，两三个月开始就是关照，好像对这个关照不熟练。后来也是找了，当时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刚好在那个当下嘛，我就写了，但是现在好像就走出来一点。
对对对、
那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弄明白了，就是知道啥叫关照了，这个也不简单了。
我是因为听。也是一个师兄在就是我们哪个班发了一个就是我们齐老师以前最早的那个时候那个开始由坐上坐下的关照，还有一个是在这之前哈，我跟一位师兄就是说嘛，师兄给我讲，然后听另外一个那个角度讲了，我当下就明白了，当下那一下就心里一下很敞亮，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碰到对劲，哎呀，又是那个啥，但是比之前要好一点。后来我就听到这个齐老师就之前对的那个开示，我全来明白，老师我才明白，就是齐老师说你这断了一下，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把它断了。
对呀、
我就是这里，我想我一下子给它断了，它为什么断不了呢？他老是说起来你就断，起来你就断。
对呀、
那么我断一下没断，因为我说怎么没有断呢，然后又跟着他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生烦恼，所以说一直就、然后这几天我就听那个师兄给我讲的，还有就是听齐老师这个关照，我就断，我看到他，我看到你了、我才不会上你的当的，反正就这样子吧。
你现在看到有一点力量啊、哎呀，或者是他先起了，你看到他了。
对，
有一种是刚动、你就看到他了，对吧？在灵活的时候，在活的时候，他还没动呢，他要刚要走坐的时候，那叫坐意啊，那还离这个念头出来，还有的程序呢，就是刚一坐意，心稍微一扭曲的时候，以及稍微有一点那个趋向的时候，你都发现了。现在你们不行。就至少我们能知道啥是关照。
对，是的。
你说那我白天就是一直提着咒语吧，那这个不是心灵型的关照。关照
对，是的，
对吧？那指的是妄想，妄想执着，看都被你发现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关照。
对，是的。
那你知道了就不碍事儿了呀。我听你说的是你反过
来。对，那就是这个问题是前好有几天了吧，这已经过去了。反正就是我听的老师的还有那个师兄给我讲的，我原来才明白我是卡在那个点了，就是说两个点吧，还是最重要还是就当真嘛。还有一个就是就说应该断了，它就断了，不会再升起了。老师说不是的，你要一直这样做功夫，它起来你再断，它起来你再断，我就是这样子。
对呀、
我
不一定你能断得掉，但是你要断。
对，要断它，因为我发现这样用功的话，它就很好很多，你就不会跟着它走，不会跟着它在。就是起烦恼，很大的烦恼。
这就是掌握住方法啊。那也行，那也六七百座了。我说了应该能够断得掉。就是你原来。断一下没断利索，你后边就起烦恼了。搁这儿打个妄想。咋没断掉、
对。然后再出烦恼，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怎么还这样有这个想法呢？还称心怎么还这么重呢？又开始谴责自己。
现在知道断了，好了，好。再一个就是你也别就是说有那种后悔，这就是这种心吧。就是你过去了，那就不管了。就这，你原来不知道断，但是你肯定是挺讨厌这个对境生心的这些也是不也是。就是做功夫打坐就想把这个东西给止住，是吧？它也是有力量的。就是说你原来不知道这什么是真正的关照，但是也有力量。你比一比你没有打坐之前是个什么样，你信？你这根本就不能比。
是的。
我说的意思就不去后悔啊什么呀，就怎么样。
哎呀，我最大的就是感触就是，以前老师我就特别谴责自己，就觉得自己没有菩提心。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没用。
那以前都不知道，就是跟到这边师兄给我讲，哎呀，我原来觉得我一下子觉得，哎呀，终于我做我自己了，啊，真好，越学越欢喜。
哦，好，你这个事儿已经掌握了就好呀。其他师兄弟也可以借鉴，借鉴一下。
就是魏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今天我发现就是我当我很开心的时候，好像就 以前就觉得自己烦恼嘛，你想起这个关照，但是从来没想到你就是你开心的时候起那个关照，好像更想不起来。
你这个说是你原来比如说你不会关照，你现在学会了，你这个时候心是放松的，这是法喜，但是这个法喜也不是一直有的。你能一直高兴吗？
对
吧？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嗯。
好，行。
所以我们的要求，这个一滴水的要求，不管哪儿都是那个地名加实名嘛，微信呐、还有这个一滴水呀、还有这小班啊，它都是实名。他有的你知道吧，他有的名字一模一样，完全一样，连那个字儿同不是同音，哎，他同音又同字，哎呀，就这样的师兄弟都有，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你就分不出来，哎，哪个人是哪个人。
这第一个问题，近日有一座上座开始俩小时几乎都处于紧急持咒状态，念头如水流中之沙不停地翻滚，咒与念都清晰，这是急水流中打球的状态吗？二，另外一种总是在清静持续中出现或吐痰、嗓子痒或口水多或打嗝排气受影响了又重新规范持咒怎么办？
新情况的说是吧，那还有老情况。
是我从十一家做，我总提问题，总那个叫问题、我又出现个新情况，就是哎呀，这从这一柱往后，这假是那天我不跟你咱俩单独交流，我出现那么个问题吗？
哦，你说
可能是
关系
犯错的。就是这么一做的话，就是你看以前打坐都是哈，就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妄念特别多的时候，你就马上提咒快一点，一会儿就过去了。结果这一做就非常的奇怪，从开始到结束。
现在还是吗？
不是，就那一做，后面那几做就是稍微比它短一些了，短一些不是间歇的了。后面其实再后面这几座就是有的哎呀就不行，有的就平淡的就打的没意思，完有的反而和这座不一样，然后我就想起了那时候看书说嘛，就是脊髓打球子那个状态，
那是说自心啊，自信啊，
不是不
得的真心啊，遇事或者不遇事的时候，遇事的时候就像脊髓上打球子一样念念不停留。
这个是用在这儿啊。
或者对对对，或念念都是妙用，念念无助，他是说的是说我们的本心呀，他就是这样的。你要湿透他，那他我们本心本来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正那什么了，你说我们说念念不停留，你突然有一个你认真的念头，你把它这个幻化的，你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就停住了，它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那就是妄心喽。欲得而有助，那不是妄心吗？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打坐了这个坐中的状态，那不管它怎么样吧，你都不应该后边加一个，这是什么状态呀？是管他状态不状态呢？真是就是
分
就是
分辨，
他是什么样？对呀、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都是生灭法。他这个留也留不住。你觉得好也留不住，不好也。
打完之后就不要再去分辨他。
对，给他安一个名目。
那就是我对这个脊髓打球的这个主师语没有
描述我们的真心的。
那我这一坐的话，那种状态，我好像是在之前听您在恒河大手印里面，我每天都听您心听里面那个讲恒河大手印吗？
哦，
然后我在那里面好像听过说是这种，就我两个小时这种状态是应该翻出来的那个种子是我就是特别情值重的那一块。
哦，那也不管他，那也不理他，就是正因为他是生念，也不分析他，也不做思维，做完了，到底该下注就下注了呗。
嗯，
那要是你还想多打那也没关系，就是到你下注的时候就下了呗，不要后边这个问答。
嗯嗯，
给他干个什么名字呀？
嗯，我这是下注之后自己寻思回想。
啊，对呀，就是后起的念嘛。
对对对，那么也问那个老师。嗯
嗯，我们看第二个。哦，
第二是不是跟我身体状态有关？
吞咽吐痰嗓子痒，嗯，有时候会有这种身体的这种嗯什么，或者遇的季节啊，或者身体的微细的这个变化呀，那都可以，可能是这样子。嗯，
它真就很影响，你看哈，你吃吃肉吃肉的时候就进入那种定的状态。
正想跟你说呢，正是有这些东西才告诉你无助的。才告诉你，不是，这个告诉你，你说的就是每分钟10到12遍，不去起什么样的，我是清净，不要起这个名字。
嗯，
怎么算清净了？你这个不是清净啊，因为你觉得吐痰嗓子等等这个东西你影响了你了，这算清净吗？有助了，所以你这两个词用到这儿是不恰的。嗯。
该吐你的，
对呀，啊，都知道
就
当
他的，
这遇事了就不行了，对吧？
嗯，
这才是清净了。我们说的刚才那个他是清净，有痰就吐，那个嗓子痒，那他只能这样。
那
口水多，那就咽了。
那我不就悟在这儿了吗？你这念咒念咒念，好不容易念到清净的，就是稍稍入定那种状态，
那不叫清净。我们清
挺好的，完了你说这功夫不是打嗝就排气，再不就吐嘛，哎呦，
那不叫清净，你有住了，你的心啊，不是像那个念念不停留，我们的真心啊，它是念念不停留，四色而不住，对于境界也是这样啊，它是幻化的嘛，
它这些东西就像咱遇事儿时出现个境界，
对呀，啊，
然后我就被他黏住了，真烦人，咋又吐痰
啊？对呀，啊，那这有什么烦的，不起这一念不行吗？
嗯，
把你起这一念换成咒语不行吗？那才是清净。嗯，
我多了这一念，是我多了这一念，我吐完了，啊，我又马上就正规的持咒了，
那这不是打了个妄想吗？
对对对啊，
先把妄想再说，来吃咒，不耽误事
啊。对对对，
那个不叫清净。嗯
嗯，
知道吗？
那老师，你要不点吧，自己还觉得自己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不知道。
你说的那个是安静啊，可别扰乱了我。
嗯，
我这会儿正念的，那个什么呢，顺溜呢，突然有这么多。
对，
你看，这都是妄想。
这咋这么多毛病呢？这怎么做上，怎么一到关键的时刻就整这些事儿呢？你真是哪不对，
吐完就不吐了呗。
哎呀，无论遇到什么考验，这个还是过不去嘛，这不就是吗？
这一回不是认识清了吗？就正因为你说的这清净在持续中，我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正好不是清净。嗯，有助啊。
就对，坐上。
我们说心清净是说我们的心那个不是不知道吐痰嗓子痒的等等，但是一迟而不住着，这才是清净心呢。嗯，知道了，
懂了。
嗯，
这回懂了。你说就在细节的当中，如果你不跟老师去交流的话，有的时候自己还自以为自己是对的，就容易。
哎，对对对。会的，会的，我们是跟以三代祖师开始为主， 这个佛经说的为准，
这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的时候最隐藏的那个念头，就是自以为是。
哎呀，
不跟老师交流，我觉得我对吧，我对，
这个自以为是弄不弄好，弄不弄弄好就自己飘出来了，不知道，
整不过他，整不过他，对，
这个都是，我都觉得都是本事大的人，他才会有这种，就是有这种东西往外飘啊，
他跟自己的可能习性也有关，比如说自己以前觉着什么事儿的时候，就个性就挺强。然后在表现这上面的时候，他也是那种个性，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最糟糕了。这个自以为是，我见是二祖说过的，就是自以为是是最大的我慢。这个你都
要我怎么就不敢呢？你看我这问题，我提问题可爱提问题了，因为我把握不住自己，就模棱两可，到底对不对呢？我就不敢给自己下定义，你对我不行，我得问老师，我对不对？我不敢再犯那个毛病，就自以为是。我
有时候就是我的判断力相当准确，我的肯定没有错，这都是很自信的一种说法。但是对于学佛的这个行人来讲，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啥是真正的无为，什么是无相，他就会自以为是，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哎呀，实际上是不能不着相的这个缘故。一旦明心见性了，豁开正眼了，那时候都不会，就是有这个习气啊，他害不了你了。现在他还能害到你，你知道吧？
能。
对，就是说，
哎、就像是真是被他糊弄熟了吗？这不是习惯了吗？
对，有决断力的，有这个智慧，就是四字变通的啊，是说的智慧啊，打这个引号的，他容易这样，别人不懂我懂，是吧？
你在世俗那一块，你常年的习气到修行里头，它就是大杂呀。
这个就是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自以为是，这就是自大。
因为这几个问题，你看清净这一个词上，你给我扒出来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啊，对，这是可能。
我就寻思老师能告诉我啥办法要克服它呢？
不克服，就是、不
克服。你克服的办法就是无助，你不就克服了吗？
对。
真的还得问呢，害得老师费心。
没事，我们就聊嘛。
还得问，
都
不问不行。而且我自以为是的以前的这个就是工作学习的经历当中，自以为是一个大毛病。
我跟你说啊，你这儿还我把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想什么是功，什么是德，什么是功，见性为功，什么是德，平等。你上哪儿？上哪儿自大去？
对，
我们的心是一切为平等，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怎么不平等啊？一有我，就像我们刚才那种习气的占上风的时候，说好听了自信啊，说不好听了自大，对吧？它是这个样子，这个东西它很害人，是本质是自性是功。平等是德，这才是功德呢。这功德的意思，这才是修心呢。在心上用功就是这样啊。我们都说，可能想了我多用点力气，我拼上了命，怎么着？那实际上是加了道劲儿。我们要巧嘛，要巧劲儿，就不用力气是吧？正好不跟着妄想跑。你这个心放轻松啊，就是你修着修着，你想你原来没有修法的时候是个什么样，那个拼命的那个劲儿，现在跟你卸的跟原来那个劲儿是不一样啊。但是好像那个劲儿，他这现在的劲儿，哎呀，无形无相的那个劲儿，原来是有一股力量，能说得清的那种力量，比如说我自信，我自以为是等等。
对，
所以说我们说哎呀都会错会佛法，就是这样。嗯，
对对对，自己你挂自己看书理解上根本就不行。
嗯，对对，会误解。
对，你对对对，你自己理解那个东西吧，他奔着你的习气往那头撇，他往那头撇，跑偏。
原来比如说刺戒这件事吧，我们都以为一看到戒律是吧，都跟那小心翼翼的啊，杀到阎王井，小心翼翼的怎么能够坚决的守好，一点都不触犯，甚至的躲得远远的，怕犯啊。嗯
嗯嗯，
那实际上呢，戒律它都不是这么讲的，讲赤犯开折。再后来遇到了我们师父，就是我们元一老人，师父师尊呢，一问他怎么赤戒啊，就是心里边紧张啊，天天紧张。当时给讲的，好，他说你记好了，就一条，我们是心戒，起心动念未自犯戒。一下子就觉得内心的那种欢喜啊，就是没听到过不着相的这种，对这个液体的这种阐述没听说过。原来都是怎么做，怎么坚决的，怎么做的严丝合缝，不让它有一点漏洞，怎么总是那样认为啊？
嗯，
一说这个，后来这就逐渐，就是说。一切一切，你看功德我们说的是什么，刚才说戒律说的是什么，都是让你不着相，那个心
根本上离相，
对对，要离相，要不着相。
是真心
太好了，我们心
太根本的，
对，我们三代祖师说的太好了。
老师太好了，哎呦，天天一到你的课拿个小板凳赶紧坐着，
哦，
就这种感觉，拿个小板凳赶紧进课堂，那个感觉。
了解了解，互相沟通沟通吧。
每一座都不一样，确实这些细节上如果不跟老师交流，自己一旦自以为是，那你就耽误你的脚步了，拐弯了，误车了，那就不行了。
一个岔路是那个永远达不到目的。
对呀，你这还得啥时候回来？再说这年龄这身体。你不精进修行那哪能行啊，再耽误事儿不行，总错路不行。哎，感恩老师。
好，没事。
好，那我
解决问题。
哎，好了老师，我明白了。往我这悟一悟坐上的时候，我在这一关我得过一阵子。感恩老师。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不客气。他这个刚才他也是说坐下功夫观照，刚才第一个师兄就在我们在聊的就是观照。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观照，对吧？什么时候提起观照，什么样叫做观照，你要掌握住啊。那个掌握住了，那至于观照的那个密度，或者是有没有疏忽，或者是那个。能掌握好了，能关照的绵密了，那肯定也就不太一样了啊。坐上经验耳闻，速度快不了。他说，我们速度都有定的呀，10到12遍。你要不再读一遍，叫大家听听，可以。
好。
修心中心法2年整。至今未见性，主要还是坐下观照功夫做得不好，坐上持咒心念耳闻，一直速度快不了。好了老师。
那他就这样啊，那这个我估计他是天津的那个张力这个。
那就是他没有来，看来是。
陕西的张力可能来了，他们这个张力也没来。
明白了。
因为陕西那个他还没有灌顶，他这个是修了2年了。否则的话我们就就是这种揣度的说，可能说不太确切。 就如果他要能上麦的话，我们可以交流，看他哪一点觉得不好，怎么样算不好了。那他要上不了麦也没法说，当刚才我们大概就没有太了解他的真实情况，就那么说，坐下观照功夫，要是你感觉到能够观照的这个绵密，应该是自心感觉啊，自心这自我感觉应该是功夫能做得上去啊，发现了能看到它，然后提起观照的时候断，把它断掉，断不掉再断，不是第一个同学不说了吗？我们第一个，这样子反复断，因为你原来打妄想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子的，你现在你终于能发现它了，就要断它，哎，猛的一震颤，你那个心正喊断的时候，那个就正在那打妄想了，你正喊断的时候，这一喊断，你那个心就被这个断字占住，啊，那个什么呀？刚才那个妄念它就松动了吧？但也可能一次断不掉，断不彻底，那再断，如果说一直做，就是一直打坐呀，用功啊，我不相信摆坐的力量肯定有一定的力量了，你就能看到了，坐下能看到你的妄念，他的起起灭灭啊，发现他来的时候，发现呢就不能上他的当，他这个妄念他是虚幻的呀，你就不能上他的当。就断，断两段，断三段，断不了的时候，那你可以实在断不了，你可以把咒语提起来，因为心中心的咒你也吃了100多咒了，你有一定的这个念咒有一定的力量，这个咒就代表福菩萨，代表这个我们的清净心，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把那个前面的那个妄念执着的那个有的那个妄念。那个执着那个心啊给它转掉啊，转掉以后那个念也没了，你执着那个念未实的那个心也没了，这个换成这个咒了，这个咒一看效果达到了，哎，妄念停息了，就是你不执着它不就停了吗？对吧，这个执着的心松动了，它就达到目的了，这个时候咒语就可以停了，这个叫观照，这个也叫观照，不能急，咱们也不知道，对，他说修法2年多了一定有这个力量，我说的摆坐以后就有这个发现这个念头起来的这个有这个慧了，有这个慧力，刚刚起的这个慧，如果不打坐的时候你肯定是发现不了的啊，发现了，就用这种方法来断它就行了啊，不跟着它跑啊。那你看看你这个观照的事儿是不是能不能听懂？首先说你能不能听懂，如果听不懂的话，那可能是对，能听懂。我们功夫做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要26四柱嘛。做功夫嘛，坐上信念文，坐下观照，绵密观照，这样子才行啊，
大部分时间就是走失的多。
哦，什么原因呢？
功夫一直做的就是没有连片，没有连续起来，就这种的，断断续续的。
那我再问你，你就说最初发了什么心来修心中心了？
那肯定是为了明心见性啊。
就是为了明心见性，也就是说为了解脱。
是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雨果。
出离心具不具备？
出离心还是成还是
具备，
我自己觉得就是再大的困难也打不了我这个。每天打坐，
因为这个世间我们感受的到处就是碰到东碰到西，都是碰一身的什么烦恼，都是获得了一堆烦恼啊、嗯，烦恼不断，哎呀，痛苦折磨的都受不了了，终于遇到佛法，知道出离，有办法出离了。啊，如果要是这种发心的话，那肯定是与佛法它是相应的，嗯，和佛菩萨的这个心呐、啊，应该相应的，嗯，
是的，是这种的。
你说的这个，嗯，这个速度快不了是什么情况？
一直就是，我一直就是从开始修的时候就坐上这个。那个持咒速度就提不起来，开始我不会心念耳闻吧，不会心念耳闻，后来我是今年才把这个心念耳闻才掌握了，就是在坐上心念耳闻，以前总要那个嘴唇要动，要如果不动的话就心念的话就特别慢。
哦，对，你要是心念不清晰，或者说有的是念不出来，嗯，也听不到那个咒的那个咒音呐、啊，心里不清晰的时候，你那个嘴唇就要微动，嗯，确实。
但是就这个坐上持咒这个，我就觉得挺影响我的，就是我就一个劲儿在提这个速度在坐上就注意这个。就时不时的在注意这个速度，有时候就还有好几次就是念的念的自己也不知道了念的还是没念的那种的，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哦，我就提起来，然后嘴唇动一动，然后念的念的又不知道了，就是这种
啊，就这样。我知道，就是你修了两年整了，它有可能是入定了，知道吧？进入定境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还是昏定嘛，心里不太清晰，嗯，
啊，心里不太清晰，就不知道。等我反应过的时候，手印没有散，手印一直都，一般情况下
也没倒，
没有。
那肯定是那时候你说的不知道了，那不就是妄念打不动了？嗯，
反正啥也不知道，就定就反应过来的时候，哦，我是没念咒，我就。赶紧就提起来，然后就出点声，念着念着就不知道，
又知道，
对，啊，
不会太长，时间不会太长，是吧？
时间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20分钟。
哦，那就是不是太长，那还有的觉得俩小时飞一样的过去了，那
不是
很快嘛，对吧？
那种的挺少的，但是，嗯。
而且咒语念的也非常清晰，听的也很清晰啊，他那个也不打妄想，可不是嘛？没有时间的那个概念，那他就是快，嗯，你说的这个速度快不了，就是每分钟念不到十遍。
每分钟，如果我特别注意的情况下，就特别注意这个，嗯，能念到十遍。然后就是如果我是松弛下来的情况下，我估计是念不到，我就一直很纠结这个。
你念的时候切记别在那感觉你念的怎么样，别在那感觉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嗯，
多半都是这种的，就怕念不够10到12遍，就挺注意这个念。
对对对，我就说你不要注意，这个耽误事儿嘛。
是的，我就一直因为这个事就耽误，好像是耽误事儿。
对呀，对呀，我们念的时候在下边坐下训练好了，在桌上就是这样念就行了，不再担心他了。那你都掌握好了那个节奏，嗯。
那如果说是，就是入定了那种的，就不用管那个。
那个就不用管了，有可能你念着念着，它慢了，慢下来。然后咒语也没了，嗯，然后就进入定境了。嗯，
那就我就感觉到挺奇怪。那天我因为我写了这个的时候，就提交了这个，这个问题的时候，给李华师兄提交的时候，我那就这两天就感觉到坐上，反正就好像一下子就
行了，
就那个 就好像就那个速度就不存在那个速度了那种的，我就觉得快了。
不用，对对对对，你原来为什么呢？我一听你说你在纠结，那个还在注意，他都耽误事儿了，嗯。那现在没这个问题，不更好了吗？对。
就是提交了问题，就感觉到问题提出去还没等老师给我回答的时候，我就感觉到
那不正好吗？
好多了。
嗯，
也许是加努力
吧。哎呀，不乱想。我们说的就是说，你那个东西那个妄想可能打掉了，一个是注意，一个是就是一直操心嘛，一边念一边操心嘛，就这个碍事儿。
哦，是多半就是念的念的就哦，我是不是又念慢了？念的念的，有时候就像那种说我反应过来入，我也不知道是入定还是不是入定，我也不知道，就不知道。
入定有三个原则，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妄想打不动，妄念啊打不动，
应该是就是那种轰定，就是轰定。
对，我们先说，你看看你是不是这三样。一会儿我们师兄弟可能会给你贴出来，元音老人说你妄念打不动了，你的咒语吃不出来了，它自然脱落了，手印不倒不散。你可以，如果散了，如果咒印倒了散了，那就是昏了，瞌睡了，也不知道念咒了，那时候太昏了，太瞌睡了。
有瞌睡的时候，他就猛地身体一下子就戳前杵一下，就紧一下这种的。但是这种就是不知道了。但是你反应过的时候，哦，是不是哦？我咋没念住？我就这个反应。
对，
就这么
发现的时候，赶快提起咒语。对对，嗯，
对啊。那老师还要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师傅说的就是那种。就是你就有时候就啥也不知道了，清清丽丽的那种的，说的又说
了一把。啊，你看看你刚才落下了吧，什么都不知道了，明明丽丽的你没说呀。那就是
也有这种情况。
入定了。
啊，也有这种情况。
嗯。那你看看你要说全，你要不问你说不全，它是不一样的。嗯。
我从来都没上来过，但是每次在齐老师
那个他给你那个什么跟你说多了，妄念打不动了，咒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无彩，应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那你不放下也不行啊，你咒念不出来了，他自然而然入定了，初定昏昏，久久折磨，像你说的都打两年了，有时候是清明的，有时候是明明里的，有时候是昏定的，
有时候是不知道的。
哎，对对对，这不就对上了吗？这不就是说入定的事吗？对吧？不要怀疑了，那个不是，是好事，但是我们就是不执着它。
那我现在想问老师，就是说老人说的那个什么认取，这个怎么在哪种情况下认取？怎么认取？
你这个定境打破。这个时候你不是入定了吗？你现在还入不了多长时间，十来分钟。
入不了多长。
你就继续用功吧。
哦。
那是定力久了，它就可以这个定景会突然就是那个什么没了啊，就是或者是一惊，不是一惊啊，就是或者突然入到空里了啊，有一个空空洞洞的，这个东西也不要。然后你知道吧，有可能你一回光那个自信就现前。
哦，
就是你还不到你就先不用去管它了。
知道了。
或者说我念咒和我来念咒，或者说我念的咒，这二者同时没有的时候，它也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有可能，有的不一定，就是我说那个，他定睛打破，他出现一种空空洞洞的啊，那个他认为那个是自性，这个定睛要打破，不是这个空景空要打破，要回光才能认识真心。 哦，先说入定就不管他了，你这个入定它是自然的。
哦，先好好好好，就是打坐，不要管这些是吧？
不要管，不要追求那个啊。那个另外就是说，坐下要真的要把关照方法掌握住，要是老是放野马也不行啊，那都不行。
再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我看那个。您和那个师傅的那给老人的那个书信中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老人批的那个，就是说不打坐入定绝不能转换生心，就说我们在打坐的过程中就是明心见性，必须在就是入定要有定境，这个是前提吧。
你不入定那你是要入定的。一般的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吧，那你那我们也不能说千篇一律啊。那你像六祖，他哪体验他入定的事呢？他就听了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是吧？他就能成当了。那要是心中心里边也出来一个这样的人呢，对吧？就但是我们肯定现在的人大多数都得这样走这个过程。为什么？如果上师给你指，你也能灵力在你的这个灵力的这个根性下能够明白明了，能够承担，但是你太不珍惜了，所以没多大用，是要打坐用功的啊，要你亲身的这种身体力行的这种用功啊才行。
那为啥每次老师在郭老师呀还有那个齐老师有时候就在那个大一的时候他就告诉，是不是给不同阶段的师兄说的，他就说你不要管他入定，他就有的师兄就问他没入定，就是问这个了，然后老师就回答说你只管打坐啊，坐上只管心念耳闻持咒，其他就是不管入定不入定。
你要管你知道吧，现在的人管他就是等于把入定当成个事儿了，梗在心里了，那就成妄想了，所以不让你管。
哦，是执着这个入定，然后就打破这个执着，给他说的是为了打破他的执着而说的这句话。
所有的说话都是为了打破你的执着。
所以我今天看了这个老人说的，说是不打坐入定，说是你不能生性不能脱胎换骨，我说这不都是老师一直说的，说是不管
你别管不
要
管，对呀，不管还怎么入定。
明白了，
你现在说你这个是不是这种定的情况，我们才跟你讲
所以我就没有从来没上来交流，我就害怕，然后这是个小班我才敢说话，你像那些大群里面齐老师每次答疑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去说话，我就不知道。
那你就来小班说我们聊得很好
知道了，老师你把我好多的疑问都给我解决了
把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心里边就没事了，轻松了。
老师，你现在再给我说说坐下观照的事儿。像我现在
坐下观照是指的不是有事没事都提起的那个观照啊，是对，
就是不
更新了，对景着相了，你发现了，比如说一个男的看到一个美女，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类型，他马上就贴上去了，但是修行人他可以发现他。再往上贴，这个叫执着呀，知道吧？粘着那种，多看看好了，看清楚了，走那么远再看，这个人他是不当家的呀。这是个就是业力，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他是可以截断的，可以让他松动的对这个美色的这种执着，这个妄想啊，是可以歇下来的。怎么歇啊？就是正当这个，就是你的心在这样行，有这样的行动的时候，你的心啊歇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发现这个时候才提起咒语了，不是 提起关照了，
嗯，对。
这前头你听到了吧？我们跟那些师兄也说这个事儿，哎，也可能这一下断不掉，断不掉再断，不就是这么对吧？一断，如果说一直断，这个力量还是不够的话，那可以念咒啊，啊，念我的心中心咒，哎，把那个妄对那个境界的执着，把那个心给它破掉，就是转空它啊，转空了，那你这儿不是还有咒语吗？如果转空了，咒语就放掉，这个也是关照，就是这么说。
我一般就是您刚说的这个对的了，那我就是我做对的，我一般情况就是按照您刚说的这种的，就这个步骤，就比如说有时候心里面不由自主的就看见其他东西就会联想片片那种的，就是自己赶紧知道啊，然后就哦说我又打妄想了，跟境界跑了，然后就回来，就这种。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没别怀疑自己都没错啊，入定这个事儿也没错，你这个关照的事儿也没错。嗯，
谢谢老师，今天
就这样子放大心的这样子去做。做到水到渠成的时候就行啊。
好，知道了老师。
平常我们是什么情况呀？特别是我们初修的，一下坐你不知道那心有多轻快，总算不打坐了，打完了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一泻千里，那就轻松而去，轻松的着相去了。就是心呐、啊，放松了，哎，那都不是心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着相了，放任了，那这样子就应该时常的警觉着，对镜，你知道你自己的毛病习惯，你就要时常警觉着，啊，就这意思，警觉着，发现了也不断，还跟着跑，那不行，断不掉，不是说再断。啊，或者是念咒语转它，就是这样。这是祖师，师父都给开示里边有，嗯，你一定会相信，你断不了多久，你就会，不说轻车熟路吧，你就是知道怎么做了。你一定要相信什么？这个咒语，这个方法都是源自于祖师，或这个咒语是源自于佛。佛的经口给我们说的，它就代表清净心呀。你念的时候就肯定是，又虽然这个咒语念的，我用这个咒语来转那个妄念，对妄念的执着啊，你不执着了，它的妄念就没了啊，就是这样，就这么说，到时候还是妄啊，这就关照这个事儿就是。
魏老师，刚才您讲到那个持戒啊，说圆圆老人开示那块我没太听清，能不能魏老师再给讲一下这个，然后再想
我们
我
们从戒相上说啊，都是守戒对吧，不敢触犯，这个你知道哈，
哎，
上次问到圆圆老人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持戒他不是光有吃，还有吃饭开折。这个你要想了解详细的话，你可以去看，有主持开始，有这些节目师啊，戒律的那些师傅呀，他有讲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问到的这个事儿，就怕那个什么呀，有亏啊啊，世界有亏，然后就去问上师，问上师说这个戒怎么能够守好它呀？心里边担心呐、啊，怕触犯呐、啊，一点也不敢触犯，也不敢触犯。哎呀，苍蝇、蚊子什么等等，哎呀，那个微生物，那个水里边那个微生物，哎呀，都很怕嘛，啊，都是心里边想，这要发生啊，怎么样，就去问师傅。师傅说：“你听好了，心密的戒，就一句，就这一句话。”起心动念未知犯戒，都知道这个是 我们说心界嘛，嗯，这个你看这个用这一句话把这个界的界体啊说清楚了，你只要起心动念那就是犯戒，嗯，多之容易啊，这个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在界相上守更难，嗯，你这个心死死的就是欲紧动心了，嗯，起心动戒的起心动念就说这个又犯愁，对吧，很犯愁，因为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很犯难啊，这怎么守啊，就感觉到自己怎么都心里边惶惶的，做不到样啊。所以师父告诉我们从无相下手啊，从认识真心开始啊，对吧，那个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真心是什么，再一个你知道这一切这个幻化之相，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身外的心外的这些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些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你知道这个它。另外你如果这个地方你现在不敢承担的话，你知道它是虚幻的啊，所以它虚幻的你的心，你如果贴贴的认为它是虚幻的，这个相和你的心就不会那什么呀贴上了，知道吧，不会执着上了，除非你认它真实的时候你不就是贴上去了，认为它好它不好啊，认为它好我就要取回来，对吧，我就要得不到我就怎么样，用手段啊怎么样，就非得得到这个好的东西啊，分别了又执取了，那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做的那个什么啊，但是你一个行人，你一开始你知道这个时候你起心动念了，那这个就是犯戒啊，如果说那就提醒自己啊，告诉自己它是虚幻的，可它本来就是虚幻的，这个生灭的现象它就是虚幻的，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你那是错会了啊，你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你会就是迷上加迷，认为它实有，然后还强力占有，是吧，你肯定会是这样，占有不了你就很恼火呀，比如说人家隔壁人家一天进20万，我一天进2块钱还不够花呢，所以这个心就会动了，那这是如果说你在这儿贴贴的知道这是因果的事儿，这是因果的话，你就不会啊，你会安逸现状，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开始动心思了，我们说的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都是自己糊涂呗，傻吗？迷惑吗？贪嗔痴吗？如果说明了的话，明了因果，明了它是幻象的话，那动那个念干啥？费那个劲干啥？就这个意思。
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感触哈。就这两天嘛，天有点热嘛，我在卧室说，有个蚊子哈，我看到了，我瞬间的手起个反应的想拍它，当我拍的时候我也想，哟，不能拍它，它是个生命哈。我不着相了吗？都跟你说了，当你刚刚你那样说的时候，我后来那蚊子我也不拍了，随它跑了。后来我也没理它，你知道吧？
它也不咬你了，咬不动了。
但是它那天晚上也没咬我，我不理它，它也没咬我。
对。
就但是啥？我刚
还有一样，在这个地方，一个是它没咬你啊，你如果说它咬你了，那你就受着。你要是打死他你难受，那你就别打死他。我们不是说打死他呀，而是
我们说纠结。
对呀、我们说是不是打死不纠结这个事儿，像是告诉我们方法，是吧？阿弥陀佛，不是教给我们方法了吗？超度他呀。
我念了，我南无阿弥陀佛，以后不小心打死他，我念个阿弥陀佛。
就是一边打的时候不要起念，杀死他。就那个念，这个念是不动的，就是这个心是不动的，就是 啪一下拍着，拍的同时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清净心呀、啊，嗯，超度他呀、啊，救度他，
嗯，
但是一开始肯定还是救
他。我有时候看到文字的时候，手比脑子过了快，哼，有习惯嘛，先拍啊，然后拍过了我又快，然后那个。然后阿弥陀佛，念我咱们念个那个嗡嘛呢呗咪吽嘛，操作一下。然后刚刚老师还有啥问题吧？你那样说，你看我们好着看，我们都着相嘛。我刚有点啥疑惑吧？假如我们都好是，我们目前吧，我们修行人打坐，一般目前都吃素嘛。但是人家这样说，老师，那我平常我们吃素是不是也找个素相？哎，错。
哎呦，
我想。
素有什么相啊？它又不是个生命，你是宾夕那个生命。
不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说这个意思。比方说我们看看文字了，哎，我知道一切有观不观泡影，我把它观空，我知道它这种情况，我心中产生这念哈，不是我打它不打它，然后是我比较纠结这个相哈。如果打它，我不找这个相，我把打死以后，我都意思我操作一下就行了哈。但是我们平时哈是都是我们在，我们都目前我是不吃肉了哈，都是慢慢的自动不吃了哈。但是我想着，我们要平常是有些哈是，吃那种，葱干啥了，我们要是吃，那我们平常吃的肉吃与不吃，其实，假如我们要能把那肉看到啥吧，一种像，仅仅的是一个梦幻泡影，就那种心中能藏这个境界，其实我们吃肉和不吃其实也没啥区别，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反问是这个句子、
吃肉这件事是汉传佛教的优良传统。我见过那个藏地的那些喇嘛师傅来了，他还点肉吃，他跟我们的汉传佛教他不太一样。那你像过去，你像那些古代的那些端着钵乞食的那些人，给啥吃啥呀？如果说那就是说一个人，比如说一个比丘，他去化缘，他今天从这一个村儿，他挨着化七家，如果化第一家的时候，他这个钵满了，够吃了，他就不化；如果不够，他就跑第二家；如果再不够，第三家，最多是七家。如果这七家这一钵饭都化不着的话，那他就没饭吃。不是说有一句话就说那罗汉托空钵嘛，就是这个福德培养的不够，这也是有因果的。但是你说的刚才你说的吃肉的问题，我们说是培养菩提心，汉传佛教说是培养菩提心，不忍杀害他，是吧？那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二主也有开示呀，你可能没看到。对这个。对这一块他专门有开示，是吧？可以打过来让师兄弟们看一下。谁这个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说是我记不太清了，就是说鱼肉是腥，菜豆是蔬，还有最后一个是随缘是素，第三个是啥？其他师兄弟想到他们在找菜豆是蔬。鱼肉是腥，就是说那个五辛还是荤，就是葱蒜酒节那是荤，最后随缘是素，听懂了吧？这四句话，听懂了。
鱼肉是腥，菜都是素，随缘是素，
随缘是素，还有一个那个五辛呐、是荤呐、那个是荤的，为什么不吃这个呢？我告诉你，吃肉以后你打坐以后不通透，昏的，那人是昏的，知道吧？吃这个五，就是这种葱蒜酒芥这些东西，它是什么呀？它是调举，一个昏沉一个调举，就我们修行最忌讳的就是昏沉调举，它对你修行不利。再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你想我费半天功夫吃一回，我你想想为什么吃？因为它好吃，你贪欲啊，为了它那个味道你起贪心了， 啊，如果说真的像平常一样，就我们说像二主说的这样，随缘师父告诉你了，告诉你了，这个要求更高，你还不一定能做到呢。
对对对，那我现在我不吃，我去外面有时候都通干啥了，我避免不了了。
嗯嗯，那个你就实在避免不了了，你要不饿着，要不就吃，就是随缘食宿嘛。啊，避免不了。
我随缘不了，我都饿着，我吃不下。
哦，吃不下是是是，你这个人修的心清净了，吃那个东西不好吃，它是跟那柴火一样的，知道吗？就跟那甘蔗嚼过了汁儿。剩下的那个就是那种口感所以这个吃素的问题它是这回事儿啊。你看孙先生葱蒜是荤，对，你看着吧，五辛嘛。这个都知道了
啊。对，我本身都是啥，本身都原来我打新秘书刚开始从那个六大明咒打起嘛，我打六大明咒打一段时间，自然都是看见肉刚开始吃嘛，刚都打以后都入心了嘛。对，我都不吃了，看见我都不想吃了。
对对，就是这样啊，知道了吧？这个都没问题了。
好，谢谢魏老师。
都跟你说把戒都跟你说成这么活，对吧？他不违背戒体，你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好解决多了。
其实主要还在于心呢。
对，还是对佛法吃不透。
好，魏老师，我这会儿知道了。
那知道了。
我有时候是原来不通透，还有时候有点疑惑。哎，那讲，为啥那个像干啥了哈？还有点疑惑嘛，没有通透。
对对对。好，吃荤素问题也勿欲哦，有了，欲也勿欲变。本门中并非反对吃素，一意不许特意吃荤。对，他这是修心的，利于你修心。从来充算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素，水也是素。说的太好，就是这个久已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觉得二主他讲的东西啊，这二主讲的，我们的王相六四公他讲的自密就是自身呐、自就是非常就滴水不漏讲出来，这个就是符合佛法。有其专在此一问题了。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过去的梁武帝那时候才有了极力倡导吃素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最早在佛陀那边，佛陀那儿那这个小乘行人，他不说这个，对吧？他都是托钵化缘，过去的古人呢、那种修行方法，他给啥吧就吃什么嘛，哎，还有一样就是说。如果因为你的口就是这个欲望的这种满足的话，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欲望，你要断吗？断你这个贪心吗？贪欲，贪其口味啊，贪他那个好味儿。
喂，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咱们现在不是修的是无相心密，是无相法吗？
对啊，
然后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家里有老人去世了，然后对这个烧纸您怎么看？如果说是咱不做的话，但是家里人总觉得就是你这个不孝顺呀，说是你做的就不按时间的那些做的话，就挺矛盾的。您怎么看？
你的力量要不够的时候，我想的力量够的时候。那直接就是给他从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都开始进行那什么了啊，救度他啊，去世以后更别说了，也要救度他，对吧？那如果说在生前的话，那最好让他念佛呀，老人家了嘛啊，打坐打不了， 可以念佛呀，让他日常动用中都念佛，这样子给他积累他这样的，就让他这个心嘛，那个妄心逐渐的能够松动，能够把这个清净心能够显现出来，能使他的心清净下来，那走的时候不知少受了多少罪，对吧？这是一个，就再一个就是说，人家烧纸，你烧又怎么了？你现在左右不了他们，你烧又怎么了？但是也不妨碍你超度他呀。
超度做了，就是去世的时候也给念了中九救度，这些都做了，
那不很好吗？
我就每次他们上坟的时候，我就念大光明咒，有时候烧那个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咒，
哦，
有一种咒就是专门烧的那个，也烧过，打那个金刚砂呀，这个都做，
这不很好吗？
啊，反正就随他们的，随家里人那些心愿，你跟着他做，但是你。我们心里面做，我们
清明啊，就很清楚啊，自心很清楚。
哦，知道了。知道。谢谢老师。
干嘛让人家心烦呐、尽孝嘛，按照他们的意思也这样尽，但是不妨碍你做。做就好。
再像就像那些风俗习惯、风俗习惯那些的，就像你还得哭，不哭也不行，就这种。
实际上心里很清楚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咱们就心里很清楚，就哭不出来那种的，但是当那一刹那间你心里还是起那个，就是有悲伤你就哭，但是不像他们就是哭得没完没了的那种，有那种的，但是你哭过你肯定是心里明白的，明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应该怎么做，你就知道了，然后你就不想再去，就是随他们就那种哭呀啥的。但是叫别人看见你，就好像你挺怪的那种的。
那肯定，我们都经历过啊，都经历过。后来，像我家的，到最后了，真师兄弟那么多都在这念，他们都不知道是干啥的，不知道就不知道呗。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也随着你们走。但是他也不妨碍咱念啊，咱在这做。这个事儿做，撒金刚砂呀什么的，都，他们都不懂，
对，
他们还在那看呢，那就这样，不妨碍。
在他们看来，咱们就是搞迷信了，他们就觉得咱们是搞迷信的，其实他们吧，那就是纯属啥也不是那种的。
时间长了，他就不这么想了，一开始他会跟别人不一样，他可能会有误解，什么会这么，你咋这么呢这样，时间长了他就这么说。
好的，知道了，老师，谢谢老师。
老师，就是趁着刚才讲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两天我也看那个《中有救度》那本书，是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中有救度，之前还得祈请，就是上是有一个传承吗？需要吗？我看好像有，
有，不是他那个，比如说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他有个专门的有个念诵文，有一张吧，是吧？
是的，是的，但是好像在这个老师好像在这个念之前，好像需要。就是有金刚上师给我们传承这个法，我看是这么的意思。
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就是经过灌顶以后，这个心密的法都传给你了，你是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
也就是我们从那个中有教授读那个文章那本书，就从第一个开始读就可以了，是吗？魏老师，
从那个念诵，不是前言，后边有个念诵文呐，行文念诵。知道吧？三天半到四天念什么念什么，那个灵写着什么就念什么。三天半到四天过去了，后边第一个是死位中有，三天半到四天法身成就；第二个是法性中有，好像14天念什么念什么，顶上都有啊。但是有一点就是， 比如说我念了法性中有念了七天，我可以抓阄。这个书上也有，你留意一下，也有孙景峰居士就跟说我念半天他到哪儿去了，这个大家很疑惑对吧，我要确定一下他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说用这种抓阄的办法，就是写两个小纸片，黄标纸啊，或者是纸片啊，写两个字儿，一个是一个纸上写哎往生，一个纸上写没有往生啊，未往生啊，或者是你写这两个，一个往生一个未往生，你要是再多两个了，那你再写个一往生未往生，我要是八个了，那我写四个这样四个那样都可以啊，然后把它团起来，团成一个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小纸团，给它供到佛菩萨那个像前，你家佛堂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冥想嘛，自己想，嗯，然后燃香啊、礼拜啊，抓出来。如果两个阄呢，你就抓一个，啊，看看往生没有。如果是往生了，你下边的不用念了，他已经念了，已经相应的走了啊，往生过了。如果是一抓，哎呦，没有往生，那你就再接着念。念完一个礼拜再抓一回，就是这样念到就抓到他走了为止嘛。
嗯，魏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正好解答我的问题了，没问就解答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那个紫微中有的时候，他是最开始是那个泼瓦法，但是我们也没修过呀。
没有修那个那就搁过去吧。那个就是对修过泼瓦法的人来说，
魏老师，其实吧，这个中有救度，我对这个法是升起很大的信心，因为也是，担心自己，就是自己现在也是熟识嘛。但是泼瓦法就是我们现在像就是可以修吗？就是怎么修呢？
这个我没有修过，这个要有传承。上师也说过，但是我们新密的行人很少有人修过这个法。
那好的，魏老师知道了。
魏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专修净土法门的问题。我记得老人曾经向年纪大的师兄传阿弥陀佛一字心咒，叫他们结印念心咒。
对，
我倒也有书里面提到念七次心咒等于一千遍佛号，我主要是想问问心咒和佛号的关系是否就是单纯的这个数量关系，还是说各有各的作用。我听到说念佛是往生正行，需要兜持，如果需要兜持的话，需要按照怎样的比例分配，谢谢。
哎呀，你不应该有这样的疑惑呀，都说了这个心咒是源自于佛菩萨的这个心化现出来的这个咒语，阿弥陀佛是这个佛的名号，你想念心咒都告诉你了，念七遍等于一千遍佛号的力量，什么力量啊？都是往生量，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呀，这要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心咒，它就是比你念阿弥陀佛的力量大得多，都是往生，但是它这个力量大得多，不是什么数量关系啊，它的心力就这么大，比那个大，你和佛菩萨的心相应了，那不更好吗？那就快，那力量就大。
老师你好。我能听到，我刚才能听到你刚才说的。
不需要都是，就是你现在知道了这个念心咒这个事儿，一定比你念佛成功的快，力量大啊，就所以不用都是。
我知道了，我这也是主要是帮别人问。像那新密弟子，我就持49遍往生广州。我就想给那种。
如果说 如果说他要信不及了，那就是哎呀赞叹的念头，知道吧？因为他要信不及这个七遍等于一千遍，他不信不及咒语的力量了、啊、那你就告诉他信不及了，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嗯，那你就赞叹他念佛好呀，啊，那临命中肯定往生，什么什么，应该赞叹他。
哦，那就是推荐给那种初修的人的话，直接推荐心咒就可以了，是吗？
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一般都是我们心密弟子，有血灌了顶，或者是遇见了老人，老人就传给他这个心咒，嗯。
哦，如果没有灌顶的人，还是只能念佛好，还是怎么着？
那个好像一般，对，我们这是传给心密弟子的，嗯。
哦。
当我想的也应该，上师好像没有太特别强调这个事儿。嗯，
哦，行，就是那个嗡嘛呢叭咪吽这个是吧？
啊，对对对，
哦，行，
嗯嗯，
啊，行，龙飞，谢谢魏老师，我知道。
魏老师好，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那个阿弥陀佛一字心咒，他是就是也是上座念，还是就是像念阿弥陀佛那种的，没有要求。
按说阿弥陀佛就是说行住咒都念，那说明打坐他更安稳，他更利于这样的修行，嗯，那这个当然打坐好呀，啊，除了打坐平常也可以念，
嗯嗯嗯，知道了。那他就是就比如说给家里老人叫他念这个阿弥陀佛一字行咒，他没有灌顶可以念的哦。
啊，这个要是如果是你的亲属，他不会出什么出什么岔，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就是比如说人家都不信佛，你也推销给人家，那这个还让他说佛法怎么怎么不好啊？
那当然咱们不是。
如果是你的家人，他不会出什么乱子，你直接告诉他念啊。
对对对，好的，知道了，老师好。
嗯。
我想刚才有个师兄问那个破瓦法的事儿，我想那个跟他说一下。
你说吧，你们俩私聊也行，你想来就说。
啊、我得简单说一下吧，因为这个事儿，我听那个石家庄张立刚老师说过这个事儿。
嗯，
不是破瓦法，其实，也不是十分的安全，因为他这个要观想。他要观想阿弥陀佛或者是观音菩萨，用脚踩住这个顶门，然后呢什么时候放开什么时候堵住，他是有讲究的。如果他是观想的不好的话，不该拿开脚的时候拿开了，这个人可能就提前往生
了。
对，提前往生了，
漏气了，嗯，不好。
对对对，所以的话这个就咱就别想了，还是咱们这个心中心法最安全。
这个上师也传过，但是我觉得修的人可能是没有，很少。嗯，我们大多数都是修，可以说修心中心的多，重视见性啊，这一生解决问题。嗯，
对，其实见性以后还谈什么破瓦法呀、啊？那都是小儿科，是吧？那个
一样啊，那个一样，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嗯。那也不是小儿科，也是佛法，
是吧？
但是得就像你说的，你是那个根性啊，你能观想出来，那个明点你能观想出来，嗯，怎么观怎么观，还有上下运行七智，才那个什么，才算你修成功了，啊，而还防止漏气啊，漏这个顶门要有观音菩萨啊，或者是本尊呐、啊。这个观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呀，这个本尊一只脚踏着，就是怕这个百会这个地方啊透出去，就都顶门嘛。嗯，有时候你弄不好，你知道吧，你还没准备走呢，你这个八十从这个顶门，你用那个脚你没有踩住的时候，啪一下就走了，就等于人活着修好了，修成了，弄不好你或者是没招呼好就死了，就是说这个尸身从顶上就出去了，嗯，说那个就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观想的这个基础啊，这咱汉人一般都不行吧，嗯，观不出来的。
对对对。
魏老师，我听到了，其实我就是有这个疑问，可能是我看这个《中有救度》这个书，我可能还是没看仔细吧。因为刚我看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是必须的这种观想，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就是观想的能力特别差，所以我就有疑问了，说我又观想不出来咋办呢？那但是我看那本书上写的是在死位中有期，然后要有这种教授说你得先观想，那这块我们就给他过了吗？
那是对修过这个人，修过这个人 对，就不考虑这儿了。
啊啊啊！哎呀，那就把我的疑问一律解决掉了。我就想这个观想不出来呀，我自己还试了一下，我也在想，这要是那个脚要是挪开了，自己就出去了。我还在想这个事儿呢。嗯，
你现在出不去，那个明点儿，那说的就是从那都是你的第八识啊，就出去了，人就死了啊。
嗯，
你现在还没有那个力量运行它。
对对，就是也观想不出来，我就觉得我的观想就是
我们汉人都不行，
观不出来，
没有几个那样。对，
所以我就犯愁了，因为我对这个法子挺有信心的，然后就想还得这个观想，那观想不出来咋办呢？这今天就解决这个那个疑虑了。啊，也谢谢那个王师兄。
对对对对，他想起来跟你说了一下。
啊，是，嗯。谢谢魏老师。
嗯，不客气啊。嗯，
师母，另外我也想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吧，我想把我的这个经历说一下，就是前些我不是说过我两个挑战，我们这叫挑战，可能其他地方有可能叫连襟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称呼啊，就是
同辈的。
啊，对对对，
走了。
啊，我媳妇的姊妹的老公啊。
嗯，
这连续两个老大和老二相差五天，我记得跟您说过。
嗯，
然后呢，老大去世以后第四天，然后我就做了中有超度，第四天我就给他抓阄。头天我专门请教您，就是这个抓阄怎么抓。我做了10个阄，5个写超度，写乙度，5个写未度。然后呢，我就抓出5个来，占大多数的，就是准确答案。
嗯，
因为老二嘛，也是癌症晚期，估计不行了，估计可能是差时间不多。我就说，那是不是应该，一起做呀？做同样的超度啊，还是各做各的？后来您说各做各的吧，因为他那个当时死亡以后，每天起现的境界不同，啊，然后。正好第四天晚上我给我这个大挑战做的正好，哎呀，往生了4个乙度1个未度。哎呀，我说这真是佛菩萨加持，因为疫情嘛，我只做了2次，对吧，师母，我就给他行了法，行了2次就法身成就了，然后我就放心了，然后这个就不做了。等到过了第二天，这二挑战又去世了。结果他做了几天，他没有走，显示未度，4个未度，那特别邪门，你抓哪个好像是有佛菩萨给你指挥着手一样。然后1个乙度开始不行，接着做吧，因为他前世杀生多，那个什么脾气不好，然后死相都睁着眼走的，特别难看，然后癌症嘛也特别痛苦。后来我说这个也不能灰心呐，我这个开车工作也忙，我就按这个原文念嘛。嗯，你也说过，齐老师也说过，他比较简单，解释文时间太长了。然后呢，我也没有念全，中间也见到过一次，并且他到后边了，我也是特别简短，但简短的话我得念3遍。但是时间都不是太长，长了也就是45分钟左右，念慢了也1个小时，快的十几分钟也就结束了。等到18天的时候吧，然后一抓阄，哎呀，乙度，4个乙度，1个未度，哎呀，我太高兴了，因为他 他真是他就不信佛，他生的时候特别拧一个人，并且还是什么事都干，杀生啊，喝酒吃肉什么的啊，哎呀思想也不好，结果真是在报身的时候报身成就啊，
成功。嗯
啊，对对，哎呀，真是我感觉佛法不可思议。我当时行法的时候啊，真是我都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那都流泪。因为佛菩萨，这是我们没做什么，其实是佛菩萨，我们一念是佛菩萨来做，我们并没做什么。然后真是佛菩萨加持力真是太大了，太慈悲了，一直显现。
嗯，你这个念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有个师兄弟。念到最后那个，嗯，不是，那个叫什么呀？远通吗？最后那个吧。
化身成就。
不、哦，最后那个呀。
啊，避开。
那个远胎门啊！对对对，你看，他念到那个时候，都快将近结束了。
嗯。
三天，终于有一天成功了，就是他也是挺觉得挺不可思议了。前头的都没有效果，就是不是那么理想嘛。他念到最后了，他那个你知道到最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呀，我也忘了。前头是死位中有，法性中有，还有一个
轮回中有，
轮回中有。
对，
到轮回中有的时候，他都快念完了，而且到轮回中有的时候，他还要翻回去把前面的。这个死位中有的那念诵文，还有那个法性中有的念诵文，都要重复，还要给他引导，给他说三归五，说这个引他那个什么呀，嗯，就是信佛，还要进行这个，因为后头越来越困难啊，到最后那个问题，他那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他就很相信了，他本人也是很相信，那要一般人可能坚持不下去了，弄了一个多月，哎。总算给他这个事儿结束了。嗯，
对，一般的只要去做，我想还有把握能够超度，好多就是下不了决心去做，因为一看
对，反着去做，嗯，
这个心，
对，
嗯，其实超度吧，就是超度自己。其实法报化三身在里边说的很明显，我们其实就是那化身成就，不是报身的，就是那个轮回中有成就。我们所以现在才这么受罪，我想这个啊，因为当时我想这个法报化三身就是成就的时候，中阴的法身成就和报身成就，当时我就是琢磨这个，我说是他们成就的法身或者报身呢，后来我也想不是，后来一直想这个题，想问你这个问题，今天说到这儿了，就说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法身成就和报身成就，其实他就是在法身的时候或者是报身显现的时候成就的，其实还都是这个
身嘛，
我
都
是这个佛性
啊，对对对，
它是一样
的，它离不开的，嗯，
对，就是他成就时间，
我知道你说的对对对对，
然后来我琢磨透了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想让您求证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感觉到你说的有道理
啊。只不过不是他一开始清净心嘛，就是佛心，
对，
嗯，报身成就是一片光明，他其实这时候悟道理，其实也是这个清净心，也是佛啊一样，嗯，就是到了轮回中有，再经过修法，可能是麻烦点啊，他悟的这个佛性成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清净，
也是一样嘛，嗯
嗯，这我就。好了，
这个是不是回头再细细的研究一下？因为我对这个宗友也没有太那什么，都不太关注这方面。如果再顾这个事儿，那可能是那事儿更干不完了啊！就光是就我们修心中心的这一块儿，就这师兄弟的事儿还是挺多的。嗯，就回头再有这个细微。就是细微的，就是自心的这种，或者是很细微的研究的时候，如果有什么新的，我们可以彼此再沟通啊。
对，这个我做过这个事儿了，我感觉我还能说两句。
哦，我知道。好。
啊，对，确实不可思议，真的。嗯。
听得到哈，魏老师，我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签做的400多座嘛，就前面有几天，突然有天我念在座上，手印接着的持着咒，但是我念着念着，感觉那个咒就不是我自己在念一样，但咒是还是我自己在持咒，咒没有断。就我自己很奇怪，怎么这个声音感觉好陌生，好像不是自己持咒，但我心里又明白这是我自己的咒语啊。自己在持咒啊，但我就感觉那个咒音不是我的，好像做不了主一样。因为以前我听的那个齐老师在说，他咒上就要一字一句嘛，就要念得很清楚，要明明白白，是吧？但我咒在念，但我自己感觉好像那就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一样，但咒音没断过。我可能努力了几分钟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应该是我的呀，应该是我的。后来我又过了几分钟之后，感觉又切入，好，感觉是自己的能够控制了。
哦，
这是不是我的妄念在起作用呢？
第一开始就是也相信你当时的感觉。第二个，
对呀、啊，我就对那个正音感觉陌生一样，好像不是我自己的呀。但我有明白，这是我自己练出来的。
你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进入新中心那个手印，明明接的是手印，一会儿变了，你还要问个为什么吗？发现了揪着过来就完了
啊，
不要好奇这个事儿。
不是我自己分辨心在那里左用，
我说的也是，手印接的好好的。一会儿手印他自己就变了，你也觉得很好奇。我是说不要有好奇心，发现他是这样，
不管他是吧？
把他重新调整，捏成原来的心中心印嘛。念咒也是这样，
念咒也是这样。
对，调整好，不要在这好奇，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不是好奇，因为我就是想到齐老师说的，你自一定要自己的明白那个咒语，应该自己持咒的。
对，你那一个会答那样，你能说清楚？那你别理他了吧，赶紧调整好就行了呗。
那好的，齐魏老师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你啊。
总有净土是一本书，是一本书。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是一本书，我们心密里边有这本书，所以说心密它是个印心中啊，它是个中派啊，从你一开始学佛发心知见到最后成功，你看从生到死都有那个什么怎么办都有，这是对生前或者是说没有修行过的也可以通过这个中有救度啊，这个去进行这个救度它，它是有这个法。